我们今天的经课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
今天的经课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我喜欢我一节，大家一节的。我会先读，然后大家读单节，好吗？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愿彼此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
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高兴能够再和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很高兴可以再次跟大家一同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过去已经将帖撒罗尼迦前书差不多整本书都看完了，
我们过去已经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差不多整本书都看完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本保罗所写的书信，
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
背景是有些戏剧性的，
背景有点戏剧性，
因为呢保罗只是在帖撒罗尼迦三个星期，
因为保罗只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三个礼拜，
就因为呢被逼迫的缘故他要离开，
就因为逼迫的原因他要离开，
但是竟然间三个礼拜他的讲道呢就是中了很深很深的教导在这个教会里面。
可是三个礼拜他的教导就中了很深很深的教导在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之爱主，
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爱主，
但是保罗都不知道他们那么爱主，
但是保罗也不知道他们那么爱主，
所以呢就派他的同工提摩太去探听一下，
所以就派他的同工提摩太去探听一下，
去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希望呢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
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帮助。
谁不知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他们非常之好，
谁知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他们非常好，
非常之爱主，
非常爱主，
教会非常之兴旺，
教会非常兴旺，
虽然每一天都面对着逼迫和压力，
虽然每天都面对逼迫压力，
所以保罗当时在哥林多的地方，
所以当时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
收到这个这么美好的信息之后，他就写了这封信，
收到那么好的信息以后他就写了这封信，
他写这封信的内容是主要呢是继续的帮助他们的缺点，
内容是继续的帮助他们的缺点，
同时是鼓励他们做对的事情继续去做，
同时鼓励他们对的事情继续去做。
这本书是可以说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算是最早的一本书，
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早的 一卷书，
大约是主后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写出来的，
大约是主后五十年的时候写成的。
咁我哋睇到呢本书嘅时候咧，有两个好突出嘅题目。
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非常突出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系主再来。
第一，主再来。
每一章最后嘅地方都讲到主耶稣再翻嚟。
每一章最后的地方都提到主耶稣再回来。
好似我哋上个月讲嘅题目就系主必再来。
像我们上个月所讲的主必快来。
第二个特别的题目就是讲到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
第二个特别的题目是圣徒必须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们把握这两个重点，就是主再来和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们把握这两个重点，主再来过圣洁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全然圣洁，完全无可指责。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全然成圣，完全无可指摘。
大家都习惯了我喜欢问题目，但就请大家不要答。
大家都习惯了我喜欢问问题，但是大家不需要回答。
所以呢，个个都100分。
所以大家都100分。
没人会尴尬。
没有人会尴尬。
主要呢，就让大家呢能够吸收而已。
主要让大家可以吸收。
那我就问了。
我就问了。
这里有哪个是全然圣洁的？
这里有谁是全然圣洁的？
幸好你们都不要答。
还好你们不回答了。
还加多一个。
再加一个。
请问这里有哪一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
请问有哪一位是完全无可指摘的？
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答。
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回答。
当这两个题目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
当这两个题目进入我们脑海。
我们是否全然成圣呢？
我们是全然成圣吗？
我们是否完全无可指责呢？
我们是完全无可指摘吗？
我们广东人去买东西很喜欢讲一句说话。
我们广东人去买东西喜欢讲一句话。
我们说这些东西没有杂质的。
我们说这个东西没有杂质的。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否没有杂质的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是没有杂质的吗？
因为这个题目不是我发明出来的。
因为这个题目不是我发明出来的。
是圣经的题目来的。
是圣经的题目。
是全然圣洁。
是全然圣洁。
完全无可指责。
完全无可指摘。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意思。
是神的意思。
他对我们的心意。
他对我们的心意。
他是计划了我们是完全圣洁，完全无可指责的。
他计划了我们是完全是全然圣洁，完全无可指摘的。
这个题目就在23节那里出来。
这个题目就在23节那边出来的。
23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国语就不读了。
好，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直接在圣经讲的说话。
我们看到这里是直接在圣经讲的话。
我特别喜欢是用圣经的说话做题目。
我特别喜欢用圣经的话做题目。
因为这样更加是直接。
因为这样子的话更直接。
我们知道23节呢，我们时时都听的这句说话。
23节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的。
请问大家什么时间听？
请问什么时候听呢？
是的，没错，感谢主。
感谢主。
祝福的时候呢，就听这一节经文。
听到这一节的经文。
我记得我小孩的时候跟妈妈去聚会。
我记得我小孩的时候跟妈妈去聚会。
我就最喜欢听到祝福。
我就最喜欢听到祝福。
因为祝福的意思就是完了。
因为祝福的意思是完了。
散会了。
散会了。
坐得很辛苦。
坐得很辛苦。
所以很喜欢祝福。
所以很喜欢祝福。
有些大人呢就有些迷信的感觉，就很喜欢去赶到去祝福。
有些大人就有一点迷信，就赶去听祝福。
就是说我怎么赶我都赶到回来去祝福。
我怎么赶时间的话也要赶去听祝福。
虽然赶不到唱诗歌，赶不到唱读圣经，赶不到听讲道，我都要赶到去祝福。
即便是听赶不及来唱诗听到读经，至少可以赶去 啊，来得及去听这个祝福。
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听了牧师读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就有福气了。
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听了牧师讲这句话，我们就有福气了。
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
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意思。
什么叫做全然成圣？
什么叫全然成圣？
什么叫完全无可指责？
什么叫完全无可指责？
因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十七节的经文之中，他讲得很清楚，说这个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十七节的经文讲到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
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可以全然成圣。
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可以全然成圣。
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完全无可指责。
我们不可以靠我们的行为达到完全 无可指责。
这个讲到明白是神的功夫，
这个讲明了是神的功夫。
他说等到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他说等到我们主耶稣就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然后他说使你们全然成圣，
他也说使你们全然成圣，
再加上是神亲自的使你们全然成圣，
再加上是神亲自的使你们全然成圣。
所以不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不是我的力量
啊！冇人可以骄傲高举自己，
没有人可以骄傲高举自己。
系神使到我哋全然成圣，
是神使得我们全然成圣。
系神使到我哋完全无可指责，
是神使得我们完全无可指责。
弟兄姊妹，咁唔等于我哋乜都要唔要做？
弟兄姊妹，这个不表示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冇错，呢个系神嘅功夫。
无错。这个是神的工作。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么说，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这么说，
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个是主耶稣要成全的功夫，
这个是主耶稣要成全的工作。
但是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但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么说，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那么讲，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就当恐惧战惊，
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有工作的，
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有工作的。
不是我们自己使自己全然成圣，
不是我们自己使得自己全然成圣，
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完全无可指责，
不是我们的能力叫我们完全无可指责，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其中参与，
但我们必须在其中参与，
因为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教训，
因为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训，
绝对不是高举我们的行为，
绝对不是高举我们的行为，
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
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
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个是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
但同时要知道这个是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都再讲到，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再讲，
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
不是说推晒啲责任给神，
不是把一切的责任推卸给神，
所以我们绝对要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绝对要与神同行。
感谢主能够给我们看到这个这么清楚是祂的工作，
感谢神让我们看到那么清楚，这是神的工作，
祂必要完成这个工作，
祂必要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一位相信神的人，
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相信神的人，
那个答案就是我们必定完全无可指责，
答案就是我们必定、完全无可指责，
没人可以控告我们，
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讲一样，他说没谁可以控告我呢，
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没有人，谁可以控告我呢？
因为是神的功夫，
因为是神的功夫，
他完成这个功夫，
他完成这个功夫，
所以我们必定是完全无可指责，
所以我们 必定是完全无可指责。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节的这么重要的经文，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那么重要的一节经文。
我们虽然是读到这本书的最后的一段，
虽然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最后一段，
我们不是草草了事就过去，
我们不是草草了事就过去，
而是看到在它里面的精义，
乃是看到它里面的精义。
刚才我们讲到这本书有两个 重点，
刚才我们讲到这本书有两个重点，
主再来和圣洁的生活，
主再来和圣洁的生活。
在上一章我们就看到四章第三节，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 四章第十三节，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神的旨意就是要使你们成为圣洁。
然后第七节第九节都是讲要我们圣洁，
第七节第九节都是说要我们圣洁。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是重复的，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在这本书里面是重复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十七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十七节，
啊，对不起，一共有十七节。
哦，一共有十七节，
其中有二十个是命令来的，
其中有二十个命令
是劝告和命令，
劝告跟命令。
十七节里面有二十次是叫你怎么做，
十七节里面有二十次之多，啊，叫你怎么做。
如果我们讲话讲得这么密呢，就好像很少有的了。
我们讲话的时候讲得那么频密是少有的，
即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话句句都叫人家怎么做呢，就很没礼貌。
我们如果跟别人谈话每一句都是叫他怎么做，就不太有礼貌。
我们现代人都习惯不直接告诉别人怎么做，
我们现代人习惯是不直接告诉人怎么做，
怕对方不喜欢，
怕对方不高兴，
或者怕对方不啱听，
或者怕对方听不惯，
会硬耳仔，
可能是很逆耳的。
故此呢，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特别，
他有二十次的可以说指挥我们怎么做，
有二十次可以说指挥我们怎么做，
是一个属灵的大的功课，
是个属灵的大功课。
他叫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讨神喜悦，
叫我们怎么做才能讨神的喜悦。
如果我们再将它分两个大方向的话，一个就是对神，一个是对人。
我们可以再分两个大方向的话，可以说一方面是对神，另一方面是对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离群，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离群，
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回到教会，
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回到教会来，
我们离开教会继续要跟弟兄姊妹联络，
我们离开了教会还是要跟弟兄姊妹继续联络，
不是离开散了会之后呢就下个礼拜先见，
不是散会以后下个礼拜再见，
大家可以改一改口，
大家可以改一改口，
不要说下个礼拜再见，
不要说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可以打下电话的嘛，
我们可以通通电话吧，
是不是可以好一点，
是这样会好一点吗？
教会会不会联系得更好啊？
教会可以联系得更好吗？
少点讲下个礼拜再见了，
少讲下个礼拜再见，
喂，我们打电话祈祷啊，
说哎，我们打电话祷告，
我可以 text 你的，
我可以短信发给你，
我今天看到很特别的经文，我可以传给你看一看，
我今天看到很特别的经文，我可以传给你看。
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关系，
好像在我们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样讲，
像我们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么讲，
那个律师就去质问耶稣，
那个律师去质问耶稣，
我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
我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耶稣就给一节很好的金句，他
耶稣就给他一节很好的金句，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灵爱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自己。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入世出世，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入世出世，
我们一定要注意人际关系，
我们要注意人际关系，
所以第十二节咧就俾我哋一个大考验。
所以第十二节就给我们一个大考验，
叫我哋点样去对待神嘅仆人，
叫我们怎么去对待神的仆人，
点样对待教导圣经嘅人，
怎么对待教导圣经的人。
当时帖撒罗尼加的教会是严格来讲没有牧师的了，
当时帖撒罗尼加教会严格来讲全完全没牧师了，
保罗被赶走了，
保罗被赶走，
所以呢剩下那些呢是他的门徒来的，
剩下来的是他的门徒，
即是说呢很多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
意思就是很多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
他就要教主一学了，
他们要教主日学了，
他就要带团契了，
带团契了，
他就要带查经班，
带查经班了，
带祈祷会了，
带祷告会了，
这些呢就是所谓劳苦的人，
这些就是所谓劳苦的人，
是包括了牧师传道和带动教会教导的，
就包括牧师传道还有带动教会教导的。
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弟兄们，我要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我们要敬重属灵的领袖和传道人，
敬重属灵的领袖还有神的仆人。
我们另一方面呢，千万不要高举人，
另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高举人。
我呢就很反对呢就高举传道人的，
我很反对高举传道人的，
因为传道人都是罪人，
因为传道人也是罪人。
我亦都好唔鼓励弟兄姊妹咧去追求嗰啲名目啊！
我也不鼓励弟兄姊妹去追求那些名目。
只要弟兄姊妹将圣经打开分享嘅时候，都系神嘅话语。
只要打开圣经分享的时候，都是神的话语。
我哋唔系追求人嘅表演，
我们不是追求人的表演，
但系我哋要敬重。在主里面劳苦的人，
但我们要敬重在主里面劳苦的人，
因为这些是神所拣选和安立的，
因为这些是神所拣选安立的。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行为这个尊敬他的时候，不是我们广东人讲的那些叫托大脚啊，
所以这个我们尊重他的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所讲的拍马屁。
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是高举人。
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是高举人。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尊敬传道人呢？
但为什么我们要尊敬传道人呢？
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合作呢？
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合作呢？
因为你爱教会。
因为你爱教会。
因为你爱弟兄姊妹。
因为你爱弟兄姊妹。
当你爱你的领袖的时候，
当你爱你的领袖的时候，
你跟他合作的时候，
你跟他合作的时候，
你是帮忙他教导得更好，
你是帮忙他教导得更好。
当一个人为你服务的时候，你不会跟他，你不应该跟他唱反调。
当一个人跟你服务的，为你服务的时候，你不应该跟他唱反调。
当你坐在一个旅游巴士，在一个很危险的公路上面，
当你在坐在一个旅游巴士开一条 很危险的公路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后面呢嘈喧巴闭，
如果有人在后面很大声的喧闹，
咁我哋都会话唔好嘈啊，唔好影响司机开车。
我们都会说，静一点，不要打扰司机，
因为系我哋生命嘅危险问题。
因为是我们生命危险的问题。
当一个神的仆人他带动一个教会的时候，
当一个神的仆人他带动教会的时候，
都好像一个开车的司机一样，
就好比一个开车的司机一样，
有时开到去悬崖峭壁，
有时候开到悬崖峭壁，
会经过很多的社会的风气，
会经过很多社会的风气，
会经过很多政治的上上落落，
会经过很多的政治上的上上下下，
他都要继续开这架车，
他还是要继续开这一部车，
他要保护羊群，
要保护羊群，
佢要带动教会，
要带动教会，
佢嘅心力系好大嘅负荷，
他的心力很大的负荷，
我哋可能冇办法了解佢嘅压力，
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他的压力，
好似父母心一样，
像父母心一样，
细路仔唔知道咩叫父母心，直至到佢自己做父母，
小孩都不知道父母心，直到他自己身为人父人母。
我哋知道呢个系圣经嘅话语，
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话语。
我哋唔系高举人，
我们不是高举人，
我哋要喺主里边要同心合意。
我们在主里面要同心合意。
第十三节话我哋要格外嘅尊重佢。
十三节说我们要格外的尊重他们。
当你尊重他的时候，其实你就帮助他。
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你事实上是帮助了他。
他开这个巴士就开得越平稳。
他开这部巴士的时候，他开得就更平稳。
他同你都在同一个巴士上面。
他跟你都同在同一辆巴士上。
传道人和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手中。
传道人跟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手中，
但是神叫我们格外的尊重他，
但神要、我们格外的尊重他。
十三节最后一句说话呢，就是说要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第三、十三节最后一句说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这个呢就是指出我们人性的软弱，
这指出了我们人性的软弱。
我们是时时都是斗气的，
我们常常是斗气的，
我不出声都是跟你斗气，
我默不作声也是跟你在斗，
有些人常常都不出声，
有些人常常、不开口，
但是他每秒钟都跟你斗气，
但是他每一秒钟都跟你来在斗，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软弱，
但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软弱。
如果你时时都不出声跟人斗气，那些
如果你常常都默不作声，事实上跟人在斗气的时候，
我鼓励你出下声，
我鼓励你开一下口，
你不开心就说我有些不开心，
你不开心就说出来我不太开心，
没所谓的，
无所谓的，
大家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支持，
大家互相扶持，彼此的支持，
不要制造些无声的战争，
不要制造一些无声的战争，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只有靠他先能够全然成圣，
因为我们在主里一定要靠他才能全然成圣。
如果不是靠神的话，我们没可能不被人指责。
如果不是靠神的话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完全无可指责。
十四节呢就继续呢给一些方向我们。
十四节再提供一些方向。
他说我又劝你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他说我要、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呢，我们在前几章我们看过呢，就是有不守规矩的人。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前几章都看过有些不守规矩的人。
有些人呢就帖撒罗尼迦，有些人呢就听到主再来呢，他就什么都不做。
像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听到主再来他什么都不做。
那呢就是只是懂得吃饭。
只在吃饭，
因为当时的社区呢，在新约时代呢，是我们，他们聚在一起的生活是比较多的。
因为当时的社区呢，他们聚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比较多的。
所谓呢，吃大锅饭。
所以，所谓吃大锅饭。
咁呢，就，边个唔做嘢都唔系好觉嘅。
谁不，不干活就不太察觉的。
吃饭呢，就个个都嚟食。
吃饭，大家都来了。
所以有些人说、我既然主再来了，不要浪费时间做其他事了。
所以人有人就说，既然主再来了，不要浪费时间做其他东西了。
所以呢，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呢，我们要警戒他。
所以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要警戒他。
我刚才跟大家读好几次的经文呢，都讲到保罗是鼓励人要工作的。
我刚才读几节的经文都是保罗都是、鼓励大家去工作的。
我们不可以行懒惰日。
不可以懒闲度日，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要活跃一点。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要更活跃。
你体力不够的，你可以祈祷的。
体力不够的，你可以祷告。
但我们要有工作。
但是我们必须有工作。
警戒人是不容易的，
警戒人不容易的，
因为很容易就是闹交的了，
因为很容易就吵架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 聪明智慧、
我相信呢大家都明白这个困难，
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困难，
但是主是必定会完成他的功夫，
但主必定会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跟着呢要勉励灰心的人，
我们下来要勉励灰心的人。
灰心的人呢是很多的，这个世界
灰心的人这个世界多的是。
如果你是经常即是好像我这样开车的时候都即是开了个新闻台听新闻的话，
如果你像我一样我开车的时候都打开新闻台听听的话，
上个礼拜就有一个重复又重复的新闻，
上个礼拜就有一个重复又重复的新闻，
包括电视上面都有的，
电视上也有的，
就是说呢有 60% 的少女 teenagers 女仔，
就是少女有60%
都是有忧怨的问题，
都是有忧怨的问题，
忧郁的问题，
忧郁的问题
是没什么盼望的事情，没什么盼望 的那种的心态，
心态是没有盼望的，
而且呢是不少是有意呢去自杀，
而且不少是有意去自杀。
60% 是一个几大的数目字，
六成是个蛮大的数字，
是重复又重复 的新闻，
是重复又重复的新闻，
然后呢包括了男仔，
然后包括男孩子
都好像有成40%
也有40%，
我们看到这个灰心的人是充满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灰心的人，
一个未认识神的人是很难的，
一个还没认识神的人是很难很难的，
他叫鼓励我们要帮助这些勉励灰心的人，
他叫我们要勉励鼓励这些灰心的人。
第三个是辅助软弱的人，
第三是辅助软弱的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比我们软弱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比我们软弱的人，
我们都很喜欢说自己能干做到的事，
我们也很喜欢说我们要做我们能干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事，
这里告诉我们你能够做的就帮助那些不能够做的，
这里告诉我们你能做的话就帮助那些不能做的，
辅助软弱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这个是教会的必定需要有的爱心，
这个是教会必须有的爱心，
还要加上要向众人忍耐，
还要加上要向众人忍耐，
这个难度就非常之难了，
这个难度非 非常难，
但是靠着主他必成就他的工作，
但是靠着主他必成就他的工作，
这四个事情必定要靠主才做得到，
这四个 事情、一定要靠神才能办得到，
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总要常要追求良善，
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呢就有四个很大的事情，
在十五到十八节就有四个很大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追求良善，
第一个是追求良善，
第二个就是常常喜乐，
第二就是常常喜乐，
第三个就是要不住的祷告，
第三是不住的祷告，
第四个就是凡事谢恩，
第四是凡事谢恩，
这四招就很重要，
这四招很重要，
是我们基督徒必定需要有的功夫，
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有的功夫，
第一招就是要追求良善，
第一招追求良善，
追求是要用力的，
追求必须用力的，
用方法的，
用方法的，
还要加上用激动的，
还要加上有激动的，
我们去追求学问，
我们要去追求学问，
年轻人的追求他的偶像，
年轻人要追求他的偶像，
做生意的追求他的事业，
做生意的追求他的事业，
这个是要激动的，
这个要激动的，
我们要 激动的追求良善，
我们要激动的追求良善，
我们要主动的追求良善，
我们要主动的追求良善。
这个第一招是很大的招数，
这个第一招是很大的招数。
第二就是要常常喜乐，
第二要常常喜乐，
喜乐是很重要的，
喜乐非常重要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70次的叫你们要喜乐，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70次之多叫你们要喜乐。
我们时时都说不要愁眉苦脸，
我们常常说不要愁眉苦脸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这种不是面上的笑容，
但我们这里所讲的不是脸上的笑容，
我们是讲里面平安的笑容，
我们是讲里面平安的笑容。
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叫做喜乐书信，
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叫喜乐书信。
我们不要说在监狱病的时候讲几句喜乐的说话都不容易，
我们不要说 在监狱里你病的时候要讲喜乐的话都不容易，
但是这个是神可以成全的功夫，
但这个是神可以成全的功课，
他可以赐这个喜乐给我们，
他可以赐给我们这个喜乐，
赐这个平安喜乐给我们，
赐给我们这个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你有困难的时候求主给你喜乐，
弟兄姊妹你有困难的时候求神赐给你这个喜乐，
因为喜乐就是良药，
因为喜乐就是良药。
忧愁使骨头枯干，
忧愁使骨头枯干。
我见到一些弟兄姊妹忧愁的时候我很紧张，
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忧愁的时候我很紧张，
因为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你常常说要行神的旨意，
你常常说要行神的旨意，
你为什么要忧愁呢？
为什么你要忧愁呢？
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保罗是叫我们靠主常常喜乐，不是说靠世界喜乐。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要靠世界。
第三招是叫我们要凡事谢恩，
第三招是
凡事谢恩，
再下来是
对不起，不住的祷告。
第三招是要我们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不住的祷告是个很大的帮助，
是帮助我们自己的灵命，
帮助我们自己的灵命。
不住祷告呢，大家可能觉得呢是我日日都祷告，
不住的祷告大家觉得可能是我们天天祷告，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不住祷告是时时与神对话的意思，
不住的祷告是常常与神对话的意思，
永远不收线，
永远不挂断。
我们记住同神永远不收线，
我们记住与神之间永远不要挂断。
我很多时候 我特别是做带领这个飞行巡回报道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特别是做这个巡行飞行报步道的时候，
就有很多义工跟我一起参与，
很多的义工跟我一起参与，
他们经常呢就离开飞机呢他就做一件事情，
通常很多时候要开动飞机的时候他的都做一件事，
他说我们好不好快点来祈一祈祷，
他们说要不要快快来我们祷一祷告，
看起来是不错的，
看起来不错了。
有很多人呢就开车之前呢就说我们快点来祈祷先开车，
有些很多人就我们开车以前就说哎，我们快快赶快来先祷告再开车，
因为有危险嘛，
因为有危险了，
所以就快点祈祷，
所以快点祷告。
我呢就不是反对，
我不是反对，
但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有事就祈祷没事就不祈祷，
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有事要祷告没事就不祷告，
我们是不住的祷告，
我们是不住的祷告。
如果你同你嘅心爱嘅朋友有事先求佢，冇事就唔好同佢倾。
如果你跟你心爱的朋友有事就向他要求，没事就不跟他谈。
佢迟早就会同你讲噶啦。
他迟早会跟你讲。
有嘢就揾我，
有事就找我。
饮茶就唔揾我，
饮茶就不找我。
所以呢，唔好收线啊，同神。
所以跟神之间不要挂断，
时时搭通条线。
常常接通那条线，
虽然我现在没眯埋眼，
虽然我现在没有闭上眼睛，
你知道我现在是不住祷告。
你知道我现在是不住的祷告。
我现在不住的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
我现在不住的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
我不住的为我现在分享求神谦卑我而祷告。
我不断的为我现在分享谦卑我自己向神祷告。
因为我条线一路搭通。
因为我那条线常常接通。
我跟神说我不跟你收线的。
我跟神说我不跟你挂断了。
我永远要跟你讲说话。
我永远要跟你谈话。
我要跟你长谈。
我要跟你详谈。
你做什么都跟神说一声。
你做什么都要跟神说一声。
好像有些弟兄姊妹他跟我研究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喝酒。
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研究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应不应该喝酒。
因为那些弟兄姊妹口才太好我怎么都说不赢他。
因为他们口才太好我怎么样都辩不过他。
我就说你跟神说了。
我就说你跟神讲了。
你就拿起个酒杯你说神啊干杯。
你就拿起这个杯就是说神干杯。
然后说再来一杯。
然后说再来一杯。
整多杯了。
再来一杯吧。
神啊来啦。
神啊来吧。
你如果跟神搭通条线，
如果你跟神接通这条线，
我问你喝得多几多杯？
我问你，你可以多喝多少杯？
圣灵会跟你讲说话，
圣灵会跟你说话。
我不是说喝酒是犯罪，
我不是说喝酒是犯罪。
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醉酒。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醉酒，
不是说不可饮酒，
不是说不可喝酒。
所以大家呢就不要认为我太过极端。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太极端了。
我们知道常常祷告。
我们知道常常祷告。
第四招凡事谢恩。
第四招凡事谢恩。
我在这里都讲过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都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凡事谢恩是绝招来的。
就是凡事谢恩是绝招。
因为我们懂得感谢神。
因为我们懂得感谢神。
我们懂得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是倾向神。
我们懂得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倾向神。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不懂得 say thank you 的人是很恐怖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懂得向人说谢谢的人是非常恐怖的。
他的行为是很古怪的。
他的行为非常的古怪。
所以呢你们不要客气多点讲啊，麻烦啊。
所以你们都不要客气多讲谢谢。
因为凡事谢恩是一个神要我们的做的命令。
因为凡事谢恩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命令。
第十八节最后那里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第十八节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
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
当你凡事谢恩的时候呢你发觉很多事情是解决了的。
当你凡事谢恩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事情都解决了。
第十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十九节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无论灵恩派或者基要信仰对这个圣灵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不正确的看法。
我们不管是基要派或者是灵恩派对圣灵都有不正确的了解。
我们知道圣灵是神。
我们知道圣灵是神，
我们绝对不要逃避，
我们绝对不要逃避。
有很多人就不要说耶稣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说不要 讲耶稣就好了嘛。
但有些就高举圣灵到就好像腾云驾雾一
样。但是有人太高举圣灵 就到一个腾云驾雾的地步，
是触摸不到这样，
是不能触摸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三个很简单的方向。
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基本的方向。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知罪。
圣灵的工作是要叫人知罪。
圣灵很大的工作就是叫我们知罪。
圣灵很大的工作是叫我们知罪。
我们不会蒙查查的。
我们不会糊里糊涂的。
我们知道某些事情神是不喜悦的。
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圣灵感动的工作叫我们知罪。
所以神感动的工作叫我们知罪。
第二个方向圣灵的工作。
第二个方向，圣灵的工作
是叫我们归向耶稣，
是叫我们归向耶稣。
圣灵有圣灵的同在，必定是高举耶稣。
有圣灵的同在，必定是高举耶稣，
不是高举一些奇异的动作，
不是高举一些奇异的动作。
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都讲得很清楚这些事。
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有圣灵的恩赐都好，如果缺乏了爱都是没用。
我们所有圣灵的恩赐也好，如果缺乏了爱都是无用。
所有的圣灵恩赐和爱一称呢，天平就变成这样了。
所有圣灵的恩赐跟爱来称一称的话，这个天平就会这样子。
那我们做什么还要高举这些恩赐呢？
我们干嘛还要高举这些的恩赐呢？
我们只要高举神的爱，
我们只要高举神的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所以第二个是归向耶稣，
所以第二个是归向耶稣。
第三个圣灵的工作，
第三个圣灵工作的
是给我们力量过圣洁的生活，
是给我们力量过圣洁的生活。
第一要知罪，
第一知罪，
第二要归向耶稣，
第二要归向耶稣，
第三是能力胜过一切的罪恶，
是第三是能力要胜过一切的罪恶。
第二十节是讲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第二十节讲到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我们时时讲先知以为是一个未卜先知这样的意思，
我们常常讲到先知就以为是一个未卜先知的意思。
在圣经的教训呢，这个先知的讲论呢是一个讲道，
在圣经里面先知的讲论是个讲道，
因为圣经很多的预言在这里，
因为圣经充满了预言。
其实圣经就讲给我们听很多事情还没发生的，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还没发生，
是很多的讲道要讲的，
很多是讲道所要讲的。
所以我们不要藐视它，
所以我们不要藐视它。
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呢，他说某某某某弟兄姊妹是先知，
我们这儿 某些的教会他说 某某弟兄是先知，
这些是绝对是异端，
这些绝对是异端。
我们不花时间讲这个事情，
我们不花时间讲这个事情了。
第二十一节，但要凡事察验，
第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
我们一定要查验，看看这个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我们一定要查验这个到底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我们绝对不能够说神告诉我你要这样，
绝对不能说神告诉我你要这样子这样子。
我在教会听不少的这样的说话，
我在教会听不少这样的话。
神告诉我叫我告诉你，
神告诉我叫我告诉你。
哇，这些很大的口气，
这很大的口气
啊！不知吃了多少蒜头了，
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蒜头。
这个是完全不对，
这个绝对不对。
好像那些笑话说一个年轻男仔就对着个女仔说，神告诉我我要娶你做老婆，
就好像一个年轻的男孩说对一个女生说神告诉我叫我要娶你，
那个女仔话俾佢听，佢话神话俾我听，叫我永远唔好再见你。
这个女的就说神告诉我叫我永远不见你。
呢啲系人为嘅说话，
这些都是人为的话，
唔系先知嘅说话，
不是先知的话。
但要凡事察验，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嘅要持守，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嘅恶事要禁戒不作，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我们在这十七节的经文里面有二十个 的命令，
我们在这十七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二十个命令。
虽然我没有列成一二三四这样数出来，
虽然我没有列出来一二三四这样列出来，
如果你今晚回去再重温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晚上回去重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数到有足够的了。
你可以数一数是十二十个命令，
因为保罗要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要很清楚的知道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保罗要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
他要教导他们怎样对待牧师传道人，
他 啊，要他们知道怎么去对待牧师传道人，
点样对待弟兄姊妹，
怎么对待弟兄姊妹。
他给我们四个方法，
他给我们四个方法，
就要我们追求良善，
就是叫我们要追求良善，
常常的喜乐，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不要随便的迷信，
不要随便的迷信，
要凡事察验，
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恶事呢就禁戒不做，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然后他就跟着呢先进入我们今天那个题目的二十三节，
然后他才进入我们这个题目讲题的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呢，在这个原文和英文你都会看到呢，他加了一个字在前面，
原文跟英文前面都加了一个字，
就加了一个现在这个字，
就是现在，
就是 now， 就是
现在的，现在的意思。
他就前面这么多的教导之后，
前面那么多的教导以后，
他说现在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现在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这个是只有耶稣基督才做得到的，
这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得到，
是他的工作，
是他的工作，
是我们要跟他合作，
是我们要跟他合作，
不是我们厉害所以要跟他合作，
不是我们行所以、可以跟他合作，
我们跟他合作是我们的享受，
我们跟他合作是我们的享受，
好像妈妈生了你出来，
就好像妈妈把你生下来，
你要自己吃饭，
你要自己吃饭，
你要运动，
你要运动，
这个不是说你的功劳，
这个不是你的功劳，
是你的福气，
是你的福气，
所以神给我们去跟他参与的时候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神让我们可以参与的时候是我们的福气，
他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很多的人都讲到这里的、次序就是灵魂体，
很多人都讲到这个次序是灵魂体，
是将最高的放在第一，
把最高的放在第一，
然后最低的放在我们的身体，
最低的是我们的身体，
他要保守我们的灵魂，
他要保守我们的灵魂，
保守我们的身体，
保守我们的身体，
得蒙保守，
得蒙保守，
我们自己保守不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自己保守不了我们自己的灵魂，
可能你勉强保守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们可能勉强可以保守自己的身体，
但主耶稣说他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
但是主耶稣说他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哇！我哋呢个恩典太大了，
哇！这个恩典太大了，
完全无可指责，
完全无可指责。
我哋成为一个完全嘅人，
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第二十四节话，他必成就这事。
第二十四节说，他必成就这事。
佢话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他必成就这事。
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
他必要成就这个事情，
他必要成就这个事情。
二十五节第二十八节我就不花时间讲了，
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就不花时间讲了，
结束的时候我就用三节的经文，
结束的时候我们用三节的经文，
我们看这里，我们听一听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
我们听听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仆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我们是见到主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
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无可指责。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仆人？
我们完全是在主里面是得胜，
我们在主里面完全得胜，
冇人可以指责我哋，
没有人可以指责指责我们，
完全无可指责，
完全无可指责。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祈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无可指责的。
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是无可指责的。
我们可以大声对着撒旦说，你敢出声吗？
我们可以对大声的对撒旦讲，你敢出声吗？
谁能控告我呢？
谁能控告我呢？
谁能定我的罪呢？
谁能定我的罪呢？
因为主耶稣叫我已经完全无可指责，
因为主耶稣已经叫我完全无可指责。
最后一节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
最后一节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没人可以将我们与基督分开，
没有人可以将我们与基督分开。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当我们再听到牧师祝福的时候，
当我们再听到牧师祝福的时候，
我们不要好像我以前那么曳，就说快就快散会，
不要像 我以前那么皮，说快散会了。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这是很大的事情，
是完全无可指责，
是完全无可指责，
是全然成圣，
是全然成圣，
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我们是完全没有瑕疵，
我们是完全没有瑕疵，
完全没有杂质，
完全没有杂质。
我们何等圣洁，
我们何等圣洁，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
我们不要再推搪说不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不要再推卸说不知道神的日子，
神的旨意就要我们圣洁。
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要圣洁，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主耶稣叫我们全然成圣，
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全然成圣。
我们一同的祷告，
我们一同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多谢你藉着保罗的笔下，
谢谢你借着保罗的笔下
告诉我们众人听，
告诉我们众人，
因为基督耶稣的爱，
因为基督耶稣的爱，
在十字架上面的大能，
在十字架上的大能，
流出的宝血，
流出的宝血，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叫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
叫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
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没有人可以将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
没有人可以把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
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是全然无可指责的，
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是完全无可指责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知道你的旨意，
能够知道你的旨意，
行你的旨意，
行你的旨意，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要追求良善，
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的喜乐，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因为这个是你在我们身上定的旨意，
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定的旨意。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每天的爱弟兄姊妹，
每天的爱弟兄姊妹，
爱传道人，
爱传道人，
爱身边的人，
爱身边的人，
爱众人，
爱众人，
是靠你的爱，
是靠你的爱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你叫我们不住祷告。
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叫我们不住的祷告，
向你支取力量，
向你支取力量，
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多谢主的恩典，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